美国的重要外交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肯定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政策比反对者所批评的要好得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这份的报告内容，说报告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扭转了过去20年三届美国政府从克林顿、乔治布殊到奥巴马政府对北京的战略意图的误读。这篇报告称，鉴于中国实力的崛起对世界秩序以及美国的盟友不断累积的危险战略后果，这种误读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损害最大的三大错误之一。其余两个分别就是1965年在越南的军事升级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报告说，这个长期失败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成为过去7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瑕疵。这份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唤醒了面临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越来越大威胁的美国。在北京果断地将大部分亚洲国家纳入他们的轨道并且远离美国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危险进行持续的政治推动的话，美国可能还继续在这梦游。这份特别报告的作者是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他亦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给予特朗普对华政策评分是 B 加，他这个评级可以解读成为介乎于优，亦即是 A 和好 B 之间。布莱克维尔说，这位有瑕疵的总统所引发的所有混乱确实产生了真正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质在很多案例当中可能比他们怎样产生以及形成这些政策的个人的特征更具重要性。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哈斯在这份报告的前言当中肯定布拉克维尔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评估，他说并且没有根据特朗普和他政府的外在言辞，而是根据这些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哈斯引述布莱克维尔的话，历史教导我们有缺陷的个人和政策进程有时会产生成功结果。在这份评估特朗普政府众多外交政策的报告当中，对华政策被放在最前面。虽然有肯定，但报告首先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华政策的一大败笔是在未经认真分析的情况之下退出了奥巴马政府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框架。报告认为 TPP 是美国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能够做出的最大地缘经济回应机制。不过报告说值得肯定的就是特朗普政府从那次之后采取了和过去很多错误不同的更为清晰的对华政策。这些政策行动包括2017年12月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中国正在利用经济诱惑和惩罚手段、影响力运作和暗示威胁使用武力，以说服其他国家重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议程。2018年1月发布的国家国防战略就指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利用掠夺性经济恐吓邻国，同时将南中国海军事化。2018年10月4号，彭斯副总统发表了美国政府就美中关系50年来最严厉的演说。2019年2月11号，特朗普总统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计划的行政命令。关于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这份报告说特朗普公开大声对抗北京以及他们长期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虽然对国际商务以及贸易赤字和关税的作用有着重大的误解，但是特朗普对中国的巧妙施压已经取得成功。这份报告说特朗普的对抗性贸易政策可能导向一个重大的协议，虽然美中贸易谈判结果仍然不明朗，但是特朗普可能获得中国政府在贸易上的重大让步，而这个是奥巴马政府寻求过但是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的。这份报告又说，虽然北京可能会对他们的承诺再次食言，但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就可能已经突破了到目前为止北京为他们的贸易不端行为设置难以逾越的屏障。报告认为，在制裁中国公司例如中兴、华为等等，特朗普的政策虽然缺乏一贯性，但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这份报告说，同任何前任的总统比较，特朗普总统对北京施加了自从199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去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而在亚洲地区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了奥巴马政府反击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做法，坚定地保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争议地区的存在。在特朗普政府期间部署在亚洲的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273艘增加到287艘。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至少进行了10次航行自由行动。到2019年2月为止，这些行动的数量是奥巴马政府8年任期总数的两倍。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前沿优先部署了最先进的战机，包括 F-35 和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很多无人驾驶的飞行机以及远程轰炸机。各大楼斥资研究无人飞行器和无人系统以及远程反舰导弹，去补偿水面舰艇容易受到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武器，例如陆基导弹攻击的弱点。为了应对中国远程导弹具体攻击目标的能力，印太司令部正在继续履行开始于奥巴马时期的防御态势调整计划。这计划包括在环太平洋地区增加新的军事基地，以及在冲突发生时候分散供应库存和改善同区域盟友沟通的努力。特朗普虽然对亚洲盟友在贸易上出言不逊，但这份报告说美国在很多方面一直同日本同他的传统地区伙伴保持着强大的关系，包括同日本自卫队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澳洲举行最大规模的军演。特朗普政府还将印度作为他的区域战略更加重要部分而努力，这个包括了2018年5月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美国正在计划进行同印度的首次陆海空军事演习。特朗普政府继续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海洋安全计划，增拨3亿美元改善东南亚国家在孟加拉湾、南中国海和很多太平洋岛聚周边的通讯系统和巡逻能力。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华盛顿推出了发展项目，包括2500万美元的电信项目、5000万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和3000万美元的新基础设施过渡协助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已经在印太地区投资了39亿美元，继任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借贷规模将会加倍，为更多新的项目提供资金。但报告就说，华盛顿如果希望成功对抗北京，必须推动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而这方面报告就说，凸显出美国退出 TPP 带来的损害。这份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缺失是未能够同北京建立能够改善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能的传统外交途径。这个就助于避免双方从而走向战争。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紧张正在升高。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类似对北京下最后通牒的非传统外交做法可能不会成功，即使他会在贸易领域产生某部分的好处。报告又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不能够停止下行的两国关系的话，陷入长期的对抗甚至冲突，美国和中国人民将会首先为此而付出代价，世界经济将会受到破坏，北韩和伊朗问题将难以解决。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的严重分歧难以缩细，报告认为应该建立模仿上个世纪70年代基辛格和周恩来秘密讨论的对话模式，即是说在不公开的场合，双方领袖首先应该要坦率解决为避免美中对抗而限制某些被认为是本国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否可行。报告说，做不到这点的话，未来的美中关系将会暗淡。但是报告同时指出，这一种高层战略对话取得成功的前提就是美国首先要加强他们在亚洲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的投射，加强美国和盟友的互动，帮助他们建立军事实力，而不单只是空谈竞争。华盛顿必须要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和世界最重要的盟友。报告认为北京认识的是实力和对他们是否有利，根据以往的经验，可能需要时间令到北京方面确认他值得同华盛顿坐低落来认真谈判。报告认为，现在美中关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进入了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美国未能够阻止毛泽东夺取政权，双方进入敌对时期。第二阶段就是尼克松同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对抗苏联，结束越战。第三个阶段就是华盛顿寻求将北京纳入国际体系，使到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加入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 而第四阶段已经开始，这个就是美国完全明确了中国实力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有效采取了初步行动加以应对。但是特朗普政府还未有一个应对的大战略。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